声音听清楚吗？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内一家人，也感谢主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、服侍主。念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祝大家新年蒙福。我们跟旁边的人握手祝福说新年快乐好吗？左右的就可以了。新年快乐，好，我继续下面好吗？因为我打到经文了，继续下去哈。OK， 好，请问中国春节的时候啊，北方人跟南方人吃的一不一样？啊，除夕夜不一样哈、啊。北方人吃什么？饺子。南方人呢？
汤圆。
啊、汤圆啊。
汤圆。
汤圆啊，汤圆哈、啊。有的人说吃年糕。啊。好，水饺啊，很漂亮哦。想不想吃啊？台湾除夕夜呢，吃啊、年夜饭的时候呢，送红包。是春节，好，中国有没有送红包？有啊，一样有嘛啊！再看一个哦，这真的非常好吃了，好剩餐。哎，你们看那个上面，跟中国的菜很像是吗？这是韩国菜，啊，韩国啊不是啊除夕夜吃年夜饭，啊，而是呢在过年的第一天早上。吃春节宴，啊，全家人坐在一起要吃哈、哦。那韩国也算是北方哦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吃饺子。你看到那个大大的吗？那是饺子，啊，跟年糕，啊，你看中国的习俗都放在里面，南方北方，我们年糕、水饺汤，啊，过年一定要吃这个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吃完啊。再看一下哈，就大概这样子。韩国春节就是大概吃这样子哈。我们有一个机会开一个那个韩国泡菜班，一起来煮。吃完春节宴之后呢，有彼此祝福的时间。到现在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做。我们看下一张哦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春节的时候，春节跟中秋节都穿韩服，啊。然后呢，吃完餐之后呢，就彼此祝福。那怎么祝福呢？就是做晚辈的要向年长的磕头，哦，头要碰到地哦，哈、哦，磕头祝福、哦。我们到现在就这样做哈、哦。当子女呢向父母亲磕头，好、哦，那讲祝福的话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呢，或这个孙子好、哦、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呢。这个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要做什么？给红包，就再祝福的话哈，然后再给他们红包这样子。可是呢，如果这个磕头的子女，啊或者孙女孙子已经结婚了，磕头之后要做什么？红包给父母亲或者给奶奶。啊，韩国有一个风俗习惯哦，就说结婚了。20岁结婚了，他是一个大人。30岁结婚了，他是一个大人。好，40岁还没有结婚，他还是小孩。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40岁磕头之后，父母亲还是要给他红包。可是他20岁结婚了，这个20岁的也要给父母红包。哎，公不公平啊？不是全部要父母给啊，孩子也要给啊。哦，那吃完餐之后。就磕完头祝福之后还没有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每一年都做哈、哦，这个是每一年韩国的传统家庭都在做的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最右边，他们在做什么？韩国传统的游戏，啊，我们叫 yunori 哈、哦，每一个人都做这个，啊、哦，就一个4个方块的，我们分每一个家族分哈、 以前我小时候，我跟妈妈一组，啊，弟弟跟爸爸一组，啊，两组哈，然后输的人呢，啊，可能要出去买东西啊，或者是给钱呐，啊，让我们买东西啊，等等哈，就是玩乐哈。我们看到哈，在过从过新年中哈，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有不同过新年的风俗与习惯，对吗？啊，不仅如此，这也让我们看见在不同的风俗与习惯里，人各有不同的原则与做法。啊，这是避免不了的，因为人是啊，这是人与生俱来的，而且再加上后天的传统，啊，教育以及经验，啊，这样就形成了人的个性，这也就是人观念形成的过程。啊，这些当这些观念呢，下一章哦，当这些观念在人的里面哦根深蒂固的时候呢，就会成为人的行为与思想，啊，而当他们结为一体的时候，这种固有的思想与习惯就难以改变了哈。有时候呢，某一些观念是好的，对吗？啊，然而有时候某一些观念却是自私，啊，是封闭的。但无论如何呢，形成的观念日积月累是很难纠正过来的。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有这种死角，啊，但它一旦形成了某种神学，并且成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准则的时候呢，即使那个神学思想是错误的或者是狭窄的，也很难纠正过来哈。对不起，虽然如此呢，我盼望在这个时刻哈，当我们迎接新的一年的同时呢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有新的突破啊，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啊能活出更多荣神益人的生活。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行才能够带来新的突破呢？第一，要有新突破，就要怎么样？顺服神的心意。犹太人哦，有不可改变的成见，那就是神的救恩只归属于谁？以色列人啊，因为外邦人他们看为什么不洁的。因此呢，他们连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哦，然而在耶稣的教导中不断地提醒门徒说，从东从西将来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哦，另外他又说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这圈是指谁啊？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依个牧人了，啊，所以属灵上以色列人跟我们是怎样亲戚关系？同一个族，啊，当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是怎么样？直到地极，并且以万民为对象啊，所以韩国人也好，台湾人也好，中国大陆也好，香港人也好，我们都是什么族内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啊。虽然彼得也开始了解到这个新的思想啊，就是神爱世人，因为主的门徒必须传福音给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因此呢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，都可以被神接纳，被神宝贝啊，神一样对世人赐下救恩。然而彼得终究还是什么？犹太人啊，因为他还有成见，即使他看到了 神向撒玛利亚人赐下圣灵，如同赐圣灵给犹太人一样。然而这些信息与行动似乎都未能改变彼得那种根深蒂固的成见，因为呢，直到彼得在房顶上见异象的时候，他仍未完全掌握到神在这方面的心意。但是神也没有放过他，最后要他做出决定性的突破。让我们来看神如何预备彼得，彼得又如何了解神的心意。有一天约在下午三点的时候，神借着天使向一个在该撒利亚的百夫长哥尼流显现，一方面赞许他近前的生活以蒙神悦纳，另一方面呢，要他差派人到约帕削皮匠的家中将彼得请来。其实这整件事情都是神背后的策划，用实物教材的方式好让彼得知道神的心意。首先神先拣选一位敬虔的敬畏神的哥尼流，借着天使向他显现说话，然后呢再借着大步的异象向彼得显现。神借着这两段的工作强烈的印证了这项属灵信息的重要性，这项划时代的突破完全是出自于神的主动。彼得从来没有计划过与外邦人有这样的接触。由此可见呢，人如果要做一件属灵价值大事，必须根据神的心意，否则所做的只不过是像浮萍一样，没有根，不能持久。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顺服神的心意呢？那就是必须要从神的话语来了解神心意的启示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像彼得一样要看见异象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心意已经清楚记述在哪里，圣经中，圣经中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然而对于有限的人来说，我们的视线往往太过于什么狭隘，只知道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，却看不见神整体的计划与心意。我们是否体贴神那愿意万人得救的心怀呢？是否充分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完全合神心意的突破呢？但愿我们能够培育出一颗柔软的心，好让神话语的道种植带在这块好土中，直到它发芽生长以结果。第二，要有新突破就要放下自己的成见。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受到周遭的环境与人事的影响，以至于呢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背负各式各样的包袱而不自知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经常用神的话语去衡量，去校正这些固有的包袱。这些成见若是合乎神的心意，那就毫无问题。但这些成见若是拦阻了我们去完成神的事工，那么就必须要有所突破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固有的成见， 而这些成见都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。有人呢，因着成长的背景或教育的熏陶，有人呢，因为某种特殊的经历，也有的人呢，也因为惧怕新的事物，不想改变等等。人因着这些成见呢，会本能的对一些新事物产生抗拒。为什么神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却要他们在旷野绕40年呢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，身体离开了，心呢，却没离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怎么样？不断的抱怨。如果他们带着这种抱怨的生命进入迦南地，那么就会跟留在埃及的时候没有两样。那么有什么不同呢？由此可见，人需要有新的思想。倘若一个人信主，信了20年，但是他的想法跟20年前一样的话，那么这可以说是多么的辜负了神的恩典，因为生命没有更新，也没有成长。我们的信仰需要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突破，不断的灵受，因为在新的时代中就需要有新的带领，新的做法。那么新突破的关键是什么？那就是祷告。我们需要借着祈祷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灵，如此才能有突破固有的观念的可能。第二天约在午正的时候，彼得在约帕所住的地方上屋顶去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彼得觉得怎么样？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的异象。这是神赐给彼得一个带有属灵挑战的异象。神老早就在彼得的心田中撒下了种子，因为他多次多方的预备他，只等到时机成熟，当各方面都预备就绪时，神就开始他划时代的工作。由此呢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见，初期教会的宣教事工是从哪里开始？从祷告中产生的。从彼得看见这个异象的事件中，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宣教事工的开始，第一是要先看见工厂上的需要，然后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，首先有一个需要，之后再加上属灵的眼睛被打开，而这两种因素产生，是因为人在神面前祈祷等候的结果。祷告不但是与宣教事工息息相关，更是教会复兴的什么命脉。祷告好重要，神只有向那些肯付出时间而聆听他话语的人说话，唯有体贴神的人才能与这位至高者交通，也才能查验神的心意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体会到世人的忧伤，并且乐意分担弟兄们的重担。那么什么是祷告？祷告就是什么？改变。祷告使彼得带来改变，让彼得有新的突破，因此我们要祈求神，让我们不断的从神那里领受异象，从神那里不断的被更新，不断的被突破。 为了不断的灵受，不断的更新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放下自己的成见，也要接受新的引导。彼得在异象中看见天开了，有衣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而其中呢，有地上各样四宿主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什么飞鸟啊，并且有声音从天上对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怎样，宰了吃。”哇，对中国人这个没问题啊、哦。这一项跟旧约食物洁净的条例有关哦，哦，圣与俗之分有关的意象哈、哦。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哦，就洁净的那个规条哈、哦，就会知道他们不是什么都吃的，哈、哦。这个意象是一种食物教材，它让彼得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分，没有谁是圣，谁是俗的区别了。然而彼得在当时仍然无法突破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见啊，因此他对主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同样的意象一连三次显现给彼得看啊，为什么神要对彼得连说三次呢？啊，因为人啊，根深蒂固的观念啊，是很难放下固有的规矩与习俗的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当神要兴起一件新的事的时候，我们是否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去领受这件新的引导呢？啊，我们对教会的形态、教会的文化以及所唱的诗歌等等，好，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新事实，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愿意去领受它呢？还是依然活在一个自我的框框里面呢？好，当一个人能够从他的自我突破出来的时候，才能过真正自由的生活。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的成见，让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并且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第三，要有新突破就要怎么样？付诸行动。彼得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哦，他在祷告中看见了异象，又看见神对其他人的带领的印证，于是呢，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他愿意摒弃自己固有的偏见，而顺从神在这件事上的引导，去向哥尼流这位外邦人传道。感谢主，神奇妙的作为使彼得突破了原本对外邦人的偏见。当彼得一进去哥尼流的家中的时候，看见有许多人等待他啊，于是他就便开口说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请你们知道
犹太人和别国人行进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
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这是彼得顺服神的心意，愿意付出勇敢行动的证据。当彼得得知哥尼流请他到家中的原因之后呢，他便再次开口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我正看出神迹必偏待了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接纳，
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
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了
以色列人。
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福音的范围已经怎么样扩大了、当彼得讲述完耶稣是基督，是复活的主之后呢，接着他强调说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便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于是彼得接着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OK，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赞美神，赞美耶和华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有人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是什么意思？是的，我愿意，我同意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有人说哈利路亚，我们说
阿
门。对，好。有一次，一位牧师讲得非常的奇迹呢、然后有一个右边的一个弟兄呢，听得非常感动，他就说哈利路亚啊。结果呢，左边的一个弟兄说阿门。结果后来这个哈利路亚阿门结婚了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哈利路亚阿门是怎么样分不开的啊？哈利路亚
阿门，
感谢主。就是因为彼得这个行动，我们外邦人可以得救啊！不是很感谢主吗？感谢主。彼得顺服神的心意而突破他固有的成见，也付出了勇敢的行动。因着这勇敢的行动呢，给神带来极大的荣耀，以及外邦人能够得到拯救，也祝福到我们，感谢主。这也证明了神对全人类的爱与眷顾了。倘若耶稣基督没有付出救赎的行动，那么哪来的救恩祝福呢？倘若耶稣基督没有流出宝血，那么哪来的赦罪与平安呢？从耶稣救赎我们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拥有最不一样的地位与身份了。阿们吗？
阿们。
我们了不起啊，因为神怎么样宝贝我们，我们的地位身份已经怎样不同了。要珍惜自己。爱人是从谁开始？爱自己开始，爱人如己。因此呢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与能力去付诸行动，以致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展现福音的能力。那么在这新的一年中，我们应当如何付诸行动呢？第一，我们要怎样重新回到圣经，再次反省基督信仰对我们生命的意义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我们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，因此我们要建立读经的生活，并且呢，用神的话来衡量并反省自己与人以及世界的关系。是不是每一年新年年的时候，你们有读经计划？有没有？有。我看了很多弟兄姐妹，要读经，今年一定要读完一次，从创世纪开始读，很认真的读，在出埃及啊。好不容易出埃及了，到了利未记就死在那里。所以永远创世纪读了好几遍，后面都没有。今天呢，干脆新月开始读吧，好吗？要建立读经的生活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如果不能跟与我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 啊、文化传统、种族差异等等不同的人和平共处的话，那么这位我们所信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带出福音的大能呢？好，我们确实都需要每时每刻有这样的反省啊，因为信仰若不时常反省，就很容易成为生命的负担啊，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什么对立啊，也因而就导致族群的隔阂扩大了啊。第二，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哈、啊，要打破固有的成见，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什么？祷告啊，因为真正的祷告能够带来什么？改变，改变啊，也能够带来更新啊。第三，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传福音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啊，因此呢，只要有机会呢，就要带领人到哪里？小组啊，或教会中啊，使他们认识神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第四，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呼召并参与侍奉。好，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呼召啊。当一个人愿意把神赐给他的恩赐用在神的呼召上的时候呢，那他就是一个最快乐的人，也是一个蒙福的人。好，当我们来到基督信仰的团体中，一同学习，一同生活的时候，就需要有不同的角色与服侍，来彼此担当责任。只要我们愿意打破自己固有的观念，用学习的心来参与服侍的时候，好，神必定会赋予我们各样的恩赐，并且也会使我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好，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与恩典。 Amen 吗？ Amen。 好，我们都很害羞哈。使徒彼得愿意放下自我的成见好，以及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并且付诸行动，结果就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啊，也就造就了神的教会。感谢主，盼望在这一个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好吗？好，在这里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建造教会的八个相对范围啊，这是由于下法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哈、啊，那个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典范哈、啊，所产生的建造教会的八个向度哈、啊。第一是什么？荣耀的敬拜啊，敬拜很重要啊，我们希望纪念我们建立这样的敬拜啊。第二，是什么？亲密的团契，亲密的团契，好，我们今晚不念了哈，可以看自己看到哈，亲密的团契，我们有没有很亲密啊？第三，活泼的成长，活泼的成长，生命是怎样成长的？好，我有两个女儿，好、哦。很快哦，老大长大了哦，都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心里酸酸的。哎呀，今年圣诞节叫他过来都不过来。孩子长大了、哦、生命是成长的，活泼的成长，我们需要成长，我们国语堂需要成长。 Amen 吗？ Amen。第四是什么？ 爱心的侍奉啊，我知道我们里面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，好、啊，还有我们聚餐的时候，很多爱心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好吃的菜啊。这个不只是菜，而是什么？你爱心，你的爱心。好、啊，只要我们为主做，只要在教会捡了一个垃圾，丢在垃圾桶，也是什么？爱心的行动。我们知道有人需要，默默地为他祷告，甚至金钱的奉献都是什么？爱心的侍奉。好，不要爱心的侍奉只有祷告而已，金钱也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帮助他们哈。第五是什么？热切的宣教，热切的宣教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几位宣教士啊？华人基金会有几位宣教士？包括我自己，三位耶！感谢主啊！我们是蒙福的教会，把这个蒙福的消息传到别人身上，让他们进到我们这个爱的团契里面，一起来敬拜，好吗？啊！第五是什么？强劲的动力，哦，强劲的动力从哪里来啊？从哪里来？圣灵，从圣灵而来，啊！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开了同工会之后，啊，希望有一个我们自己有祷告的时间，啊！因为祷告中透过圣灵，我们才能怎么样得着力量，才有动力继续为主奔跑啊！啊，不然怎么样？大家都枯干哈、哦。第七是什么？有效的管理啊！感谢主，有效的管理。我相信，啊，华人基金会是有怎样，一定有很有规模的，哈、啊，已经有这个了，哈、啊，不用担心了。第八是什么？同心的团队。哎呀，这个好重要啊！同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。同心是不是不可以别的意见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什么彼此接纳、彼此让步当中，怎样彼此调和才叫什么同心啊？同心的团队才有教会能够成长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哦，建造教会的八个向度。哎，那么怎么样落实它呢？好、哦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好、哦。教会发展的四个支柱到底是什么才能落实这个八个向度呢？第一个、哦、这个是我是今年开始我要做的、哦、第一个是什么？敬拜与教导。是的、哦、耶路撒冷教会以敬拜、哦、以教导来落实教会的发展、哦、第一个执行的支柱就是什么？主日信息啊，也就是神的话语，啊，因此呢，我们将以建造教会健康的功能以及塑造信徒健康的生活为主，来规划主日礼拜的信息。好、啊，第二，每日敬拜，啊，来教会，啊、哦，是个基督徒，出去就跟外邦人一样的话。哈哈，没有那个敬拜生活啊！我们敬拜是怎么样？每天都要敬拜，每天都要敬拜。敬拜不一定是唱诗歌、祷告、奉献、讲道、祝福，不是。我们的生活上也可以敬拜。啊，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因为天天敬拜与灵受教导而产生的。啊，因此呢，每日灵受敬拜是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可或缺的因素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有希望今年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开一个灵修神学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灵修，更亲近神，每一天生活中敬拜神。啊，第三，恒切遵行。啊，听了那么多，不遵行没有用啊！哈、啊，有人说了哈、啊，开玩笑说的哈、啊，天堂里面啊，多的是什么？ 就有耳朵，还有嘴巴，哦，只能听，只能说。结果呢，这个人怎样？没有行动，结果就身体只有两个部分进去殿堂天堂哦。恒切遵行教导，不只是知识的传授，好，更是行为的改正与建立。好，因此我们需要恒心遵守，才能让圣经真理在心里扎根。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？以生活行动来回应信息。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呢？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彼此勉励这个动作。啊，有小组的时候，我会设计个讨论题哦，还有行动题哦。哦，小组长要盯得微微弟兄姐妹。OK， 第四，团契支持。好，信徒领受真理后呢，就要在小组中分享，啊，操练，并且呢彼此支持。啊，我们将以主日信息的主题为设计小组团契聚会的内容。啊，以十弟兄姐妹呢，可以在团契或者小组中回馈信息，好，分享行动，好，彼此代祷与支持。盼望呢，将来所有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要参加小组，希望一个都不要漏。小组就是你的小小的怎么样属灵的家，你需要一个家。啊，并且也能够在小组中相互扶持与学习。啊，我盼望把今年的焦点呢放在建立敬拜的生活上。啊，希望这样的目标能够让我们一同来达成建立敬拜的生活，并且活出敬拜的生命。但愿神祝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，啊，都有新的突破，并且也在我们的家庭与教会中，好，以及宣教事工上更有神的恩典与复兴，好，而能够一起来建立敬拜与侍奉的人生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感谢主，圣灵动工，初期教会透过使徒们有新的突破，让外邦人有得救的可能。主，谢谢你，你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主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突破，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建立祷告的生活，以行动来付诸，能够传扬你的福音，让活出爱心，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祝福每位弟兄姐妹，也让每位弟兄姐妹今年能够主内主恩满意，能够蒙福，也能够享受主的恩典的同时，也让他们成为成长更新服侍主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，这样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